我们请各位翻开这一本的55页，没有先一起看没关系。好，听我这边就可以。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菩萨界弟子运成下莲居汇集各异净分章次。法会慎重第一。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这个经题呀、啊，说这个清净平等觉呢。跟我们修学戒定慧三学之间的关系，好。有时候呢，我们看看自己呀、啊，这一生当中，好，好像也没有受过什么大的挫折，尤其在座的各位，好，应该是没有，大家都看起来很富贵，好，没受过什么大挫折。然后到目前为止呢，事业啊、家庭啊，都还算蛮顺遂的。偶尔呢生一些小病也还 OK， 好，两三天就好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受过什么强烈的苦，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呢我们过去好或者是说现在呢所造的恶业呢它不会现前。好，我们在第一堂课有说到，只要呢所造过的善恶业它一定会报，因为它不会失坏，跟着我们生生世世藏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就看那个缘有这个因之后呢，看这个缘什么时候合它就现。这样的道理呢我们大家应该都了解，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人不相信有三恶道。他说畜生道看得到啊，狗啊猫看得到，那鬼在哪里？我就没看过鬼。地狱在哪里？就是不相信，没有人相信。那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里面还好，大家大部分的人即使没有学佛都还算敬鬼神，都还相信。但西方呢，你跟他讲这些东西啊，他是不能够接受的。还好呢，这个常常有一些这个催眠的医生啊，怎么前世今生出了一系列的书轰动全世界。其实说穿了，中国早有这种的这个观念，只是呢大家不相信。不过好在这个一系列的书在西方呢能够传播出来，也让呢这样的观念让他们能够听闻，然后能够知道有这回事。但是呢要真正讲到究竟呢，还是佛法上才有办法。你说这个催眠它一催下去，催到你哪一生哪一世啊，不知道催到哪里，它是不究竟的，只是你生命洪流当中的一个点而已。但是呢至少它能够说明了有前世，让各位呢就是这个身为人的现在的这些众生能够了解，不是呢这一世死了就一了百了，不是的。如果一了百了的话，今天我们不用在这边学习佛法，大家就是尽情享乐就好了，因为没有往后嘛。好，你能怎么样享受你就尽情去享受，造业也没关系。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谁造的善恶业到最后谁都要去偿还的。好，那所以呢在事实上呢，不管你相不相信呢，在这个人世间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看尽这个地狱、畜生还有恶鬼，好，这三恶道的景象。其实呢它一直在我们的周遭，还有社会全世界国内国外每天其实呢都在告诉我们，只是我们不明白。你看打开电视机，这个层出不穷的灾难，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吗？这个都是业报现前，看你相不相信，看你看得懂看不懂而已。它其实都在警告我们。那我们看看医院，如果我们有去探病的机会，你看看医院里面呢受这个病苦的这些众生，甚至呢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地方，很多国家也可以看到这些老病苦种种的这些灾难，其实那都是三恶道的一些果报，都是呢不断在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虽然这个一切都好像很顺遂， 可是如果还继续造恶业的话，将来的果报就跟他们一样。哦，这个是我们好每天呢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体会到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呢虽然修学佛法也修行了，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个五欲啊、色声香味触，还是呢非常炽盛的在追求，竭尽其能的在这个拥有哈、哦，这个眼睛呢喜欢看美的人事物，哦，是耳朵呢喜欢听好听的声音，哦，这个包括呢啊喜欢听人家对我的赞美，说我的好话，哦，鼻子呢喜专门找这个香味来闻，哦，这个舌头呢喜欢尝尽这个人间的美味，哦，只要呢听说哪一条街哪一个夜市哪一摊好吃，再远开车去排队都没关系，一定要吃到。好，那这个身体的感觉就是希望能够穿好的，好柔软的舒服的，每天都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不断的追逐。好，那这样子会怎么样呢？好，这样爱着五欲呢就会生贪，好看到它就很想拥有，日这个朝思暮想就想怎么样把那一串珍珠的项链买回来挂着，该是多美多好，每天就想这个，想一想就是这个贪心就起来了。那你没办法占为己有的时候，你就生嗔，好贪嗔，接下来的就是嫉妒障碍伤害什么都来了。就因为呢这个五欲好，它是我们生烦恼最主要的原因，那只要生烦恼它就一定造业，造业将来就一定要受报。那这个受报有没有说开着冷气凉凉吹凉凉然后很舒服的受报我的业就消了？没有嘛，不可能，一定是苦折磨的让你这样子喘不过气来，非常的苦，这个才叫受报嘛。哦，所以呢这个只因为我们不明白这样道理，哦，这个修行的关键，哦，还在这个竭尽其能在追求五欲的话，就会让我们吃尽苦头，而且呢让我们生生世世虽然学佛修行但不得解脱。这个就是这个目前呢我们既然学佛修行就要注意对于五欲六尘的这些爱贪着啊，要渐渐的把它减弱、哦，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说这个地区人的心呐，啊，如果他是贪嗔痴，这个恶念不断的话，他自然就会招感这个依报种种的灾难。哦，你说为什么每一次这个台风一来，不是水灾就是土石流，在受难的这个当下，就要想奇怪这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应该地方来负责呢，还是中央来负责？各说各话，吵来吵去。应该谁来负责？谁来负责？其实你我都有一份责任，因为这是众生的这个心呐，啊，所招感的。我们刚讲这个依报就是环境，这个整个环境，整个台湾的环境，整个全世界的环境，就是这个地区人心所招感的。等它成熟的时候，这个业报成熟的时候，它就现了，果报就现了。现了，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不了解。就开始看这个结果是谁应该来负责。如果不是从根源里面从人心去把这个问题找出来的话，那谁来当总统都一样，几个人下台还是无济于事，因为没有解决真正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有回到佛法来，才能够真正找出这个造成这些所谓的天灾人祸的原因。实际上我们讲过，没有所谓的人这个天灾，都是人心造成的。哦，所以我们学佛到现在，一定这样的政治界一定要有。哦，所以我们常常说，上个礼拜才说这个持戒啊，尤其在声闻界，哦，我们这个在家中受五戒、菩萨戒，哦，这个五戒呢，也是声闻界的其中的范围，它就是重在戒这个贪。哦，像出家人就三一波。哦，那这个五戒呢，也是戒这个杀盗淫妄，哈，哦，这个对于财色名食睡呢， 他都有种种的这个规范。这个贪心共业所这个招感的果报就是水灾，所以你就知道，哎，现在这个地区有这个水灾这样子的这个天灾发，所谓的天灾现象现出来，你就知道这一地区的共业就是贪心这个所招感的。好，所以呢，因此呢，我们持戒圆满的时候就可以远离水灾。好，我们上个礼拜讲，那心如果你有好恶，哦，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有取舍，那心不平等的话，它就招感地震。地震就是这个不平等才有地震嘛。好，所以呢，因此呢，修平等心的话，就可以远离地震。好，我们说这个清净平等。再来呢，如果你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能看破，能够放下我们刚讲的这个五欲六尘，好，还有这个六亲眷属，你都可以知道呢，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它是生灭无常无我的。哦，如果能够了知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修慧。哦，我们说这个三界如火宅嘛，这个火宅，火宅的意思就是像这一间屋子，它是着火了。着火的话，是第一步要怎么做？是不是赶快逃啊？逃出去是不是？可是三界既然如火宅，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做什么？一样买大房子、大车子，好，哦，给他装修几千万，好像生生世世要住这里一样，要住下来，好，哦，子这个父传子，子传孙，要一直住下来，根本不像火宅嘛。如果火宅怎么是这个样子呢？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经论上教我们，跟我们现在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就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空性的智慧。有没有看破？有没有放下？如果你凭什么叫我看破放下呢？这个老和尚常常叫我们看破要放下，就是看不破，就是放不下啊。哦，我们常常去这个，你们比较有机会去百货公司，你看百货公司第一楼都是卖什么比较多？化妆品嘛。为什么他要放在第一楼？为什么？其实没有真的想要买，无缘无故走过去，不小心他就跟你讲，这个擦下去你21天会怎么样？没有皱纹，没有黑斑，没有什么，你就相信了，坐下来，高高的要钱就贴出来，为什么？不可能嘛！你一定就回去以后，你就可能想清楚了，其实根本是骗人的。可是你就是靠开开心心的这个钱掏出来，非常开心的买了。男生现在不要笑，男生现在听说也有很多这个保养品也是有的，哦，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每个月支出摊开来看看，其实大部分的钱都花在这种其实可以不用花的，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通通花在这种身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哦，所以这个慧学圆满不在于痴无明的时候就可以远离这个风灾，哦，所以说这个愚痴是招感这个风灾的，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这个修戒定慧，好，得到这个经体上面讲的清净平等觉呢，就可以远离水灾，然后那个地震还有风灾。好，那你说这个像台湾，我们从小到大每个这个夏秋两季中间啊，都会常常有台风，一年有时候来了5、6个、7、8个。虽然是这样，好，但是呢，只要我们身为佛弟子的努力的修行的话，都可以改善这个改变这个共业的力量。哦，这个共业的力量呢，我们知道它是一切唯心。哦，这个居住在这个岛上的人心，只要一分向善，它这个共业就会转变。哦，所以我们说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净土。这个因缘还没到的时候，我们现在当下心静国土就静，好，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好，因为也是盼望各位能够共同努力。好，那底下呢，我们看这个菩萨界弟子运程下莲居汇集各异净分章次，好，这个运程呢就是山东的一个省县，好，那这个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舍窟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焦成如，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焦成如，好，这个焦成如是他的姓，好，他的名字叫阿诺，好，阿诺焦成如。那阿诺我们讲过他是了本际，好，就是说这位尊者呢他已经了达真心本性。那这个焦成如这个姓呢，把它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火气，好，因为他的祖先是这个婆罗门，好，侍奉火神，好，所以他的家族呢就用这个祭祀的火气当作他的姓，好，好，这个我们这个上个礼拜讲过的，好，那接着我们看尊者舍利佛，好，这个是这个智慧第一，好，这个表法呢在这边就是说明说啊，这部经所说的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深信不疑。哦，那在这边呢，我们看看这个咸鱼经啊，好，哦，这个君提沙弥品，其中有提到这个舍利佛的一个故事。好，哦，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说这个舍利佛尊者呢，他在这个随着佛在这个奇缘精舍的时候啊，他常常呢就会入定去观察，观察这个周围呀，有没有哪一位众生他得度的因缘成熟，哦，那他就会去度化他。这一天呢，他一上座呢，这个入定观察之后呢，就发现呢，看到一群大商主，哦，这个以前呢，古时候他去做生意都是这个马车一群，哦，几百个人一起去做生意。那这一群商人呢，到了这个树林当中啊，就又饥又累，好，哦，就纷纷呢，这个把马拴好之后啦，每一个人倒一棵树，就靠着树啊，就睡来休息睡觉。那其中就中午到啦，就有人呢要负责来煮这个饭。这几个人呢煮饭的时候煮一煮啦，烧了一锅香喷喷的肉，可是呢自己也很累。就打个盹的时候啊就睡着了，睡着之后他们这个大商队呢带了一只狗，这只狗呢人饿狗也饿了嘛，他看了这个香喷喷的这一锅肉啊，就是受不了就偷吃了。这些商人通通在睡觉的时候，这一锅肉呢就被这只狗全部吃光，舌头还在舔着舔着，觉得这个香味实在香的时候，哎，商人醒来了，不得了了，商人一看，哇，这个锅里的肉全部被吃光了，气了就把这只狗打得半死，四条腿全部打断。打断之后呢，气还没有消，就把它丢在这个森林当中，就一群这个商人就走了。走了之后，这个舍利佛一看到，哎呀，这个狗奄奄一息，在那边呢活也活不了，死也还没死，就在那边喘一口气喘着，他就赶快呢去城里托钵。拖了这个一波饭之后呢，用神通力赶快来到这个狗的面前，然后呢就喂它吃，然后呢喂它说法，给它三皈依。结果呢这个狗呢听了这个法之后啊，非常的欢喜，然后呢因为伤实在太重了，还是死掉。死掉之后呢，就投身在城里的一位婆罗门这个大富长者家里。所以呢这个舍利佛尊者知道之后呢，就故意呢到这个婆罗门家来托钵。这个婆罗门就供养了这个尊者之后呢，一看，哎，他说尊者你年纪这么大，怎么没有一个小沙弥一个弟子供你使唤啊？他说没有，哎，可是你有没有儿啊？他说你有没有儿子啊？可以呢，是不是可以让他出家来当我的弟子？这个婆罗门也很诚实，他就说有啦，我是有一个儿子。可是还太小，不懂事，等他稍微大一点，哦，可以供你做使唤的时候，我才呢让他来侍候你。这个尊者就说，哦，一言为定，说就这样说定了，哦，等他七岁的时候，哦，在佛门里面七岁就可以出家，可以当这个驱乌沙弥，赶这个乌鸦的，哦， 不要来这个破坏这个这些东西的哈，所以叫做驱巫杀咪。等他七岁的时候呢，我会来带他，好，然后呢，这个长者呢就说好，好，就这样应允一定。结果呢，舍利弗尊者就等七年之后呢，哎，他终于来到他家了，就跟他讲，哎，现在七已经你的孩子是不是已经七岁啦？啊，当初讲好的，等他七岁的时候呢，要让他出家，好啊，当我的弟子。就这个长者呢也非常的慷慨，就领了他这个孩子呢叫君提，就带来这个尊者面前，就让他带回去啊，这个金色里面出家做沙弥。结果一出家之后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呢悉心的调教之下，不久就证到四果阿罗汉。这个君提沙弥证到四果之后啊，哦，这个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赞叹，连这个当时的国王的这个波斯匿王都来礼拜供养他，哦，大家都觉得这个实在不可思议。那他自己呢，有一天入定的时候，他就观察，因为得了这个宿命通啊，他可以有神通，知道他前世，哦，或过去几世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入定一看，哇，自己前世竟然是一只狗，而且呢被打的这个四肢残废，在那边奄奄一息的时候，就是他的老师这个舍利弗尊者用这一波饭来喂他，然后为他这个说法，然后让他呢这一世还能够得人生，得人生之后出家修行正果，哦，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发愿，他这一辈子呢就不去受戒，哦，就永远做沙弥来服侍他的这个老师舍利弗尊者，哦，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就这个阿难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问佛说，这到底是这个君提沙弥啊，他是怎么回事啊，是造了什么样的业呢，怎么会是过去是一条狗，而且还被打得这样半死，那又是造了什么样的善业，能够遇到这个舍利弗尊者，让他这一世呢能够出家修行，又七岁就证果，这是非常不简单的。然后呢，这个佛就跟他讲，就说啊，这个君提沙弥他好几世以前啊，是一个这个迦摄佛时代的一位比丘，哦，这个年少的比丘呢，这个有一副好的嗓门，所以他的梵拜非常的这个让人家这个能够摄心，哦，他精通梵拜。但是呢有一位这个老比丘啊，他这个声音啊非常不好，沙哑，我们说这个五音不全，可是呢他又喜欢唱，好，用这个唱诵自娱于人，常常喜欢唱。然后这个年少比丘啊，这个嗓子好，就受不了人家这个声音沙哑，就跟他讲，这个不要唱，这个声音这么不好就不要唱。他说这个声音好像狗吠一样。结果这个老比丘就跟他讲，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已经证到阿罗汉了。跟他讲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回辱阿罗汉，你的业很重。这个年少比丘非常的惊慌恐怖，就赶快向他忏悔。忏悔之后呢，这个老比丘也接受他的忏悔，可是他回辱这个阿罗汉的业已经就是这个不能免的，就五百世做狗，所以他这个狗身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典故啊，这个公案里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口业非常重要，很严重的事情。哦，我们如果没有人提醒的话，你看我们今天从早到晚，我们造了多少口业？口业里面有妄语、两舌、二口、绮语，看我们这一天造了多少。然后我们从小到大造了多少？生生世世造了多少？我说这个口业很难，非常非常难守，口业。再来呢，从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这个忏悔，只要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恶业，只要我们自诚的去忏悔，这个业就消掉很多，哦，不然的话，他如果没有自诚忏悔，这个年少比丘没有自诚忏悔的话，他这个业啊不止这样而已，哦，所以呢自诚忏悔也非常的重要。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知道，那你说他为什么能够 这个生生世就五百世为狗，还能够碰到舍利佛，让他那个出家修道正果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做比丘的时候，他虽然犯了这个回辱阿罗汉的这个业啊，但是呢，他其他的戒他都持得很好，非常清净，所以他持戒清净之下呢，他可以这个狗身结束之后，能够碰到这个舍利佛尊者，能够出家修行正果。